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是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拜登时代落幕，中国赶超美国或已成泡影；二、普京焦头烂额之际，中国高官为何密集访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拜登时代落幕，中国赶超美国或已成泡影。美国总统拜登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发表激情演说，他在总结自己4年执政成就时候说，我就职时的流行观点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拜登总统就职之初，习近平踌躇满志，提出东升西降理论。当时国际舆论谈论的不是中国能否赶超美国，而是何时赶超的问题。普遍的预测认为，这将在大约10年之内发生。短短4年过去，美中博弈局面发生了巨变，现在国际政经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的可能性将严重推迟，甚至永远不会实现。那么中国崛起进程是否已经见顶？共产党大国为何突然盛极而衰？拜登政府在阻止中国赶超美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夏教授的连线现在有一点问题，一会儿我们把夏教授接到我们节目上来。好，另外一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教授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拜登呢，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外界所说的叫激情四射的这个交棒告别演说，基本上标志着拜登时代的结束。其中他下面这句话留给媒体和外界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就职时的流行观点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拜登的这句话？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呢？好，夏明教授呢，现在的连线呢，和我们出现一点故障。我先跟王军涛博士请教。这个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之初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当时是深受疫情重创，这个中国的动态清零呢却如火如荼。其后不久，习近平就踌躇满志地提出了东升西降的理论。记得拜登总统当时呢在一次讲话中说，民主体制在全球遇到挫折，专制体制呢在世界范围内大步前行。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有人说现在今非昔比了，民主与集权的这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逆转。那么王博士，您对此有什么话，有什么感触呢？
对，其实我还是感慨非常大的。当然了，就是因为呢，我和夏教授呢都做过政治学的，都是在做政治学研究。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看呢，2023年的自由之家的报告也在说，现在看来民主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次的衰落呢已经见底了，就是现在可能在形势在好转。不过呢，我们在中文圈中或者中国人的圈中更多感受到是两条，就是说在拜登总统讲。在这个他上台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保证呢不让中国在他任期内 超过美国。那你听到这个话其实有很大的保留。但是呢，今天当他说现在已经鲜有人在谈中共必然会超过美国的时候呢，就确实这个事情发生了逆转。至少在我们中国人感受范围内，其实两件事儿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件就是呢，当时当人们说中共的民主在衰退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在各自国内情况呢，好像习近平在领导的抗疫正在取得一个伟大的胜利，按照他的吹嘘。那么其实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好多人在这样的感受，而且呢在美国的许多华人也纷纷开始尽各种可能想回到中国去，开始对美国的信心动摇。另一方面呢，这个专制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领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当然中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者，并且但是还有2022年俄乌战争的发生，那么一度认为呢，俄罗斯是可以横扫乌克兰，解决乌克兰。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俄罗斯能打这场战争，至少打一场持久战，没有中共的这种支持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两个情况确实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在2022年当11月份白纸革命在中国兴起的时候，而美国已经全面放开的时候，可以说这场抗疫斗争在两国人民看来，那美国胜了，中国败了。中共或者专制体制败了，民主和自由的体制、法治的体制、专业的这种体制胜利了。所以我们知道习近平是胡来的一个人，所以成也罢败也罢，那大家都是归结为他个人独裁。那么这是给中国人印象很深刻，现在大量中国人想到美国来来不了。我觉得中国人那个走线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表明人民在用脚投票选抛弃一个失败者和选择一个投奔一个胜利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个变化。还有就是你看到俄乌战争也是由于拜登总统还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乌克兰不但稳住了战线，而且已经在两次开始发动反击，现在战争已经推到了俄罗斯境内。现在人们都已经不光是不再谈说这个共产党的中国专制中国能不能超过美国，而且也在有鲜有人在谈一个专制的俄罗斯能不能打败乌克兰了，在谈这个问题，现在也谈得很少了。就是说，人们说俄罗斯一定必然会打败乌克兰，就是实现普京的两个愿望，一个就是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把这个反俄的政权给推翻；第二个呢，就是让乌克兰去军事化，那么使得成为俄罗斯的军事附庸。这两个目标，现在普京自己都已经不提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国人的圈中可以明显感到，那么民主这种成功，我当然很非常感触对这个。
那么现在夏明教授呢，这个连线还是没有接好。那么我来继续请教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他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刚上台的时候，人们不可避免的啊，就是说外界的观点啊，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将不可避免的超越美国，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啊，当时的确呢，这个世界主流政治经济观点都认为呢，中国似乎超越美国呢，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确没有人这样说了吗？您研究政治学啊，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拜登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我觉得拜登总统说的是实情，但是呢，这个说法呢也有些表面化，就是说，其实就是在中共就是好像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比如为国内的很多问题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心里很清楚，中共实际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实际上它内部的危机重重，问题重重。这个许博先生呢，你也长期的在美国之音追踪中国的报道，你知道内部的问题非常多，只不过是中共现在暂时还控制着这。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个我们都认为中共的转折点，实际上我往早点说是08年奥运会，那么再往后一点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倒行逆施，人家说的总加速师。中国人追求进步的人，有独立思想人普遍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共是在走向一条衰败的道路。 但是外部观察好像它很强大，所以好像它的指标还在上升。人们的，但是你研究经济发展，你就发现中共当时的指标从两位数，习近平上台的两位数掉到了8%、7%、5%。它现在保5%都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候的。其实这个速度的按趋势上来说，超美不太可能。但是呢，因为这个今天来看的话，已经人家都知道，整体上中国的在从统计数字上想超过美国这个困难已经是非常大了，那么基本上没人在谈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也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想实现弯道超车，集中他的举国之力，想让一批已经成熟的科学技术在转化为成果上能够在中国落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技术现在人类大概有几十项技术吧，包括光伏技术啊、电动车呀、还有像能源啦、等等，这些对，还有这个像生物啊、还有材料技术革命，这些呢在全世界来说呢实际上都是在西方发明的，但是这些呢在美国在西方国家落地在财政上也有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习近平是想呢让他在中国落地这些呢，让费加罗报呢，法国费加罗报当时他不是个专业报纸，但他列举了大概澳大利亚是哪儿44项研究，他说37项中国现在领先地位。那就是说，但是这个东西的领先啊，就像说硅谷的经济再好，美国的经济不能说好。所以为什么美国有经济问题的时候，美国总统在疫情中救的是老百姓，救的是微小企业，而中共呢，习近平不一样，他相反呢，他勒紧裤带子想去在这个深圳的高科技开发区，在像苏州工业园林区，在那儿打砸重钱，想再实现弯道超车。那么这就有点像老毛啊，过去超英赶美，就是搞重工业化、搞大跃进似的。他肯定将来一败涂地，但是短期内他也许会有一些成效在这个高科技产品。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在大的宏观方面，现在没有人说中国能超过美国，但是在一个比较窄的一些比如新技术产品落地上，比如在电动车呀、光伏产品呀、还有新能源呀等等，那我们可以让西方国家普遍感到了中国压力，而且怎么在讨论怎么应对这个压力。就是因为中国用举国体制，包括这种高额的补贴，对外国的倾销这样一种方式，违背国际贸易规则这种方式，这些呢你可以说呢，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他这个脑子呀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经济，其实在比较一下，我觉得李克强的思路有点像西方国家思路，就是国家经济有问题的时候呢，应当去就保就业、保民生、保基本运行盘。但是习近平呢去砸那个高科技，这就像老毛50年代后期搞大跃进、搞重工业化，最后这个国家经济是要被拖垮的。
好的，那么的确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啊，就是外行呢看热闹，但是内行呢看门道，真正能看出问题。现在我们把夏明教授呢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我就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啊，拜登昨天呢他说他就职的时候流行观点是中国将不可避免的超越美国，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啊。夏教授，您觉得拜登这句话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是，这个呢本身呢就是在过去了，就是有所谓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了，这个打造的就是一个神话，那么就是一个泡沫。因为这里边我跟许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研究的这个学友了，那么这些伸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在过去15年呢，那么也就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那么我给2007年的时候，对，我给《纽约时报》呢写了一套的这个就是文章，就是关于中国崛起。当时正好有一个系列片《中国崛起》，那么在里边呢，我就怀疑了中国崛起它的这个就是可靠性。因为中国那个老百姓勤劳勇敢，那么创造了那个更多的财富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的模式对中国人民呢具有强烈的一种掠夺性质。那么如果以中国的这种就是那个竭泽而渔的方式，利用暂时的人口红利，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又把中国的人口那个结构了就摧残的就是完全不具有可持续性，那么所以所谓中国崛起了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中国的这个整个过去的这个经济的问题了，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领导人的这个就是盲目自大，领导人对经济科学的根本不了解，和领导人呢其实被他周边的人呢所忽悠。那么周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智囊，也没有学者，那么其实他想听什么，那么他的以小学那个水平来看这个世界，那么以洼地的这个世界观来以为可以赶超美国了，尤其赶超美国 跟西方那个自身的联盟呢是注定失败的。而拜登呢，他有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一再的那个强调，就是拜登是那个绵里藏针的一个领导人，表面上看着很温和，其实是非常强硬的。那么他在给中国打交道了有已经40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他对中国其实非常了解，而且拜登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啊，对中国理解越来越深。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当那个美国的整个学界、那个舆论和美国政界、军界、那么军情界对中国的那个看法发生一定转变的时候，由特朗普呢上来了，就是说那个试了一下，但是他呢确实是新手了，那么那个新手那个上路了，那个乱搞了一气了，没有达成那个应有的效果。但是拜登呢，那么是老练的政治家了，所以今天呢他有足够的底气，而且美国的经济跟中国经济的差距，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最强大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美国经济70%以上，但是今天呢，在拜登的任期，中国的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呢，已经低于了就是70%，低了60%多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所以我认为拜登的估计呢，那么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我觉得他们必须接受了，这是中国了以现政府以现政策了，那么所带来的长期的衰败。
好。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看一下网友的意见。一位叫Tree Sporting 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如果还是这个政治体制，就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Bob Bowles 说拜登自信已经把习近平打残了。叫 Vigil Sock 说不是因为拜登他啥也没干，只能感谢习近平。崔松说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不是拜登的功劳，这要归功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Keep 说实事求是的说，如果不是习主席亲自指挥部署的多项清零经济政策，拜登做不到这一点。Rick Wu 很显然，中国的衰退不是你美国政府造成的，那是人家维尼200斤凭一己之力做到的。拜登，你不要贪别人的功劳，很有意思啊。这个 Professor Chen 说，陈教授说啊，说拜登总统你要感谢习主席，是他帮了你的大忙。大家看到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几乎啊。压倒多数呢，就是认为不是美国的功劳，而是习近平人家自己以一己之力达到了美国的目的啊。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些问题呢，将会回答我们网友朋友们的关切。过去人们谈论的呢是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啊，什么时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有人说5年，有人说7年，有人说顶多10年。那么现在压倒多数的观察和分析都认为说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将被严重推迟，甚至永远不会实现。来请教夏教授啊，短短4年之间，美中两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以及外交都发生了哪些这个引起这个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这个变化呢？
是，这里边呢也针对刚才网友的各种评论呢，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习近平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许多的就是误判，而且呢他能够把中国的经济了我就说了把中国的经济呢就是搞得崩溃了，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已经处于一种那个崩溃的状态了。那么其实这里边很大的因素是跟国际环境有关的，因为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了也是在那个尤其是过去40年呢，那么是得力于全球化的，那么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这个便车呢，得到了极大的红利，而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也就是美国呢在过去40年呢其实邀中国入伙，那么中国呢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伙伴，而那个共同针对就是美国的主要的敌人，那么就是苏联。而那个苏联崩溃以后，俄罗斯呢在暂时呢在他的那个就是没有缓过来的过程中呢， 没有对美国形成威胁，所以美国的一个主要外交政策，以为把中国拉进群，那么让中国呢一边看一边学，逐渐呢中国呢会拥抱那个自由、民主、法治，那么那个全球主义的各种价值观。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的领导人里边呢，那么由于权力斗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具有一个比较就是那个开放型的，那比较能够拥抱普世价值，或者我们说普世价值派，那么在整个中国的权力斗争中呢，遭到了彻底的这个溃败。
嗯，
而中国的这种就是我们看到沿岸的摇动派，那么就是黄土高原派。那么结果呢，就是说占据了这个上风，那么所以呢，把中国呢就拉回了这个黄土地了，拉回了这个就是沿岸摇动的这种思维观。那么这是一个就是那个习近平当然做的那个他的一个错误决策，但这种错误决策很大的程度上呢，也是被美国呢一方面要拉中国入群，但是一方面呢期盼中国呢要有就是自由化，要有民主化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推进，所以给习近平呢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从胡锦涛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么他们就感觉到。跟美国玩得越久，那么对我们呢，就说那个政权的颜色了，所谓的和平演变，还有颜色革命呢，那么这个风险就越大。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胡锦涛以后，那么到习近平就更明显，那么他们就把意识形态的这个就是安全，把政体安全呢放到最高的地位。
嗯，
那么这种就转型呢，以政治就是以保全保党为那个主要的工作中心呢，那么其实是美国的长期的外交政策那个推演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如果中国呢就说拒绝接受这种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给的一条出路，那么这个中国呢决定呢就是跟俄罗斯拥抱，那么跟俄罗斯拥抱跟普京抱团呢，那么以为我们可以背靠背，所以可以对抗美国。但是这一点呢，那么拜登总统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拜登总统强调民主国家的联盟。那么通过民主国家的联盟，我们看到那么拜登呢复兴了一系列的政策，那么一个是民主国家联盟呢共同针对中国，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围绕中国的一个遏制的一个海洋带了，尤其民主国家那构建的呢基本上已经那个成型。那么另外呢，拜登呢就把大量的高科技的东西呢就是把中国踢出群，那么所以尤其看到像芯片，那么中国呢就完全就是没办法接触到那个芯片的高端的技术。那么我们从那个就是新冠疫苗等等呢也都可以看到，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上，那么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东西，所以中国的企业界现在是进入不到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美国的这个那个就是人才市场，那么也进入不到美国的这个就是整个产业链条，那么尤其是高科技的，那么所以这对中国的，尤其是以想以高科技带动中国的经济，要打造一个科技强国，同时要想以出口来推动拉动中国的经济了，这都是一个灭顶之灾。
嗯，
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拜登呢在着意的就是那个促成普京的战略的一个失败，而这个战略失败呢，会带来习近平的战略失误。那么这是那个拜登呢，就是那个苦心经营的这么四年呢，一个就是达到的成果。
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民主与集权实力对比的这个变化，你不能仅仅呢是从经济学和统计数据上的问题，而是表现和反映在呢经济啊、政治啊、军事以及外交方方面面力量的这个此消彼长。我来请教王博士啊，拜登总统他没有详细说明他以及他的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和手段，成功阻止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的这个进程。刚才夏教授呢简单说了一下这个过程，那您再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其实刚才呢夏教授把主要的方面已经都勾勒出来了，我也是完全同意。刚才有网友说呢，中国和美国力量的此消彼长的这种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习近平的功劳。这个当然，这个话语定道理，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因为他深受其害。但另外，我们得看到习近平的全面失败是国际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个国际大环境变化是和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而美国又在国际范围内这个做的领导的表率作用，还有的一些战略布局是有关系的。那简单说呢，我觉得拜登总统实际上还是承继了这个川普前总统一些做法。川普前总统实际上已经发现了，就是中国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一些漏洞啊，能够去占美国的便宜。 那么他还是仅仅从一个商业和经济角度计算，所以他打了一场贸易战。这场贸易战确实呢，打破了把这个中共这个纸老虎的这个给打了。在这之前说好多国家，西方国家也明知这点，但是不敢碰它。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在谈论中国的时候，都有点谈虎色变，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川普前总统做了这点之后呢，就使得呢人们看到了中共其实可以一搏的。但是拜登总统上来之后，他开始把一个单纯的贸易战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对中共的这种崛起进行围堵，特别是中共以崛起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试图改变国际社会规则，输出集权或者威权政治的这些做法在全球开始进行了阻击。那我觉得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第一呢，他在美国国内开始呢去打击中共的间谍工作，这个虽然是在川普前总统也做了，但是川普前总统做的主要他是想打贸易战的时候，他想极限施压，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中国州嘛，就是把所有美国政府们能够去对中国施压的都拿出来，他实际上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儿。但是呢，这拜登总统呢是在他的任期内把这方面工作更系统化。我们会看到呢，刚才夏教授也讲到了，中国现在再想通过偷窃等等方式去拿美国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抱负呢，这个现在基本上被阻遏住了，由于拜登总统这种全面的这种阻遏。那么第二个呢，拜登总统呢为了阻止中国的这种在地缘政治上扩张，在他的周边打造了一道这个地缘政治的围堵线。这个围堵线呢，它首先由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那么建立起，然后接着就美英澳一个准军事同盟，包括向澳大利亚输出先进的武器，把它作为自己的战略后方。因为以中国现在的这个打击能力来说的话，实际上现在的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都不足以是安全的，所以他现在要在澳大利亚跟夏威夷再形成一个战略纵深。那么同时又开始呢争取了这个像戴维营的会谈，争取了像韩国和日本加入，这个差不多呢在安全上同时向越南出售 F-15 的这个飞机，这然后换得呢金兰湾的使用权等等，这些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些都让习近平非常头疼。那么再一个呢，在经济上实际上他并没有放松围堵，所以导致呢习近平原来呢说这个要这个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现在他现在放弃这个说法，这就说明什么呢，习近平还得要靠外循环呢，外循环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最后一点，我觉得他就是开始在经济，刚才那个也说了，就是在高科技啊等等方面对中共进行封杀，使得中共现在难以，像他已经2025基本上放弃，又提出2035，2035看来现在也很难实现。
所以啊，还是刚才那句话啊，这个外行呢看热闹，内行呢还是看门道。习近平对于这个中国东升西降的这个过程啊破灭啊，或者这个预测功不可没，但是你不能不能忽视呢美国和拜登政府推动的这个外部环境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一位叫 Scott 陈，他这位网友呢，他总结了这个这个中国不能赶超的几点理由。他说拜登所说的现象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主要原因有一，2018年川普发起中美贸易战，让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开始松动，但川普是孤狼，盟友没有跟进。二，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实行严格清零政策，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面临极大困难。三，拜登上台与科技公司盟友共同遏制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倾销。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狮子先生说，美国给中国安装支持腾飞的 WTO 翅膀，中国才发展。一旦美国取走翅膀，中国还能飞得起来吗？哇，这个是一个俄语的名字，我念不出来啊。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收入就是利用中国大陆低廉的人工费用支出成本，出售低价的大量商品，得到全世界赚取巨大差价，因此对源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提高征税关税，是美国对付共产党在全世界利用经济进行扩张并且企图颠覆美国行为最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办法。 Terry， 拜登说这话，我觉得已经很委婉了。拜登极其看不起习近平，甚至可以嘲讽他，公开称他为独裁者。花花兰说，中共国全国范围都是充满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不管是高科技技术芯片产业还是普通制造业，都是想到的是挣快钱，不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因此发展势头已经严重衰退。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共国现在不可能超越美国，今后若干年之后也是如此。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牛津经济研究院啊，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说，中国正在走一条与韩国和台湾过去几十年类似的那个减速增长道路上。到2024年呢 ，GDP 增长率将会降至2%左右。与此同时，美国有可能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突破和潜在的生产力提升中获益更多，而与中国经济去风险、高科技脱钩的国策呢，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经济潜能。夏教授，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您就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啊，目前经济学界对于中国能否赶超美国有两种看法。一种呢，是中国的赶超将严重推迟到至少是2040年之后，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呢，中国永远恐怕无法实现这种赶超了。您的预测是什么呢？简单给我们说一下就好了。
是，如果中国改弦更张的话呢，尤其是跟国际那个普世价值合流的话呢，那么我认为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中国现在资本，尤其民间资本在不断的逃离。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不仅跟日本跟韩国相比，它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就在于，韩国跟日本他们走向经济那个，包括台湾走向经济那个循环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但中国今天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呢还面对着其他的国家来抢它的市场，尤其是周边的像印度、菲律宾也在崛起，那么越南也在崛起。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还想重新再有新的一轮赶超的话呢，我认为如果中国人不就是那个齐心协力，那么不就是那个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杰出的领导人和一个领袖团体的话呢，我认为中国呢要赶超美国了。不要说赶超美国，要能够给印度那个持续竞争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没有希望。
好的，那么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个是严重推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赶超；一严重推迟，二永远无法实现。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们很难再实现了，因为这个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答案。因为很简单，当你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这就创新是主要的，这个习近平他说到了，但是创新需要的自由环境，需要法治环境，需要政治不能干预，科技不能干预经济。在这一点上，习近平的独裁体制恰恰是最大的摧毁力。所以在中国，我觉得只要习近平不倒，共产党专制体制不倒，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普京焦头烂额之际，中国高官为何密集访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普京焦头烂额之际，中国高官为何密集访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总理李强星期二抵达莫斯科，出席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并正式访问俄罗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一众高官已经先期抵达，并与俄罗斯官员举行了密集会谈。在此之前呢，中国财政部长兰佛安赴莫斯科参加第10次中俄财长对话。据中国官媒报道，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双边财政合作以及中俄在多边金融机构框架下的这个合作等议题呢，达成了多项共识。目前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本土，突破了俄乌战场焦灼局面，普京穷于应对，并面临来自美欧等西方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制裁压力。那么在此之际，中国高官密集访俄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广泛猜忌。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总理李强星期一抵达莫斯科，据中国官媒报道呢，这是为了出席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并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另据报道，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一众高官已经先期抵达，与俄罗斯官员对等官员啊展开了密集的会谈。稍早呢，我们又看到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赴莫斯科参加第10次中俄财长对话。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一个星期之内，这还不包括呢这个俄罗斯副外长现在正在北京跟中国副外长马朝旭进行会谈。所以一个星期之内，我们看到中国高官密集访俄，俄罗斯高官呢密集访问中国，频率外界都说频率有点过密，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当发生这样的一种超反常的这种密集高层访问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说两国中间一个国家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那么当然了，俄罗斯现在呢在俄乌战场焦灼状态，但是呢我觉得普京的统治还不足以受到威胁，就战场上形势呢也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这种就是致命性的变化。而且如果就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这方面出事的可能性呢不大，就出到就是迫在眉睫的危机、灭顶之灾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他们的高官密集到北京访问才对。但是现在呢，北京高官你应该说呢北京可能要出事。我觉得如果北京出事的话，可能中国北京的经济可能要出问题了。你像三中全会开完之后，照理说呀，全国范围应该有一个掀起学习和落实三中全会的这个精神的高潮。三中全会我刚才就在前面我讲，其实习近平有个大跃进的计划，就是为了实现打造新质生产力、弯道超车，让中国的经济在产业结构上压倒西方，成为领先世界，这借助于就新的技术革命。那么他需要建立一个举国的动员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一个举国动员的体制。他其实三中全，然后再通过政治上呢再搞新的政治运动来保障这三中全会是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提出来之后呢，现在呢我觉得整个的经济，现在中国经济很糟糕，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各国各地方领导都知道落实他的想法会出事儿。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前段时间下一段就是这样在马不停蹄在调研，因为他要知道到底是地方领导是在抵住呢，还是说他的问题有问题。你可以看出像李强搞出了像这个消费20条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救急。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领导人呢就是你可以看主要是财经方面的经济领导人密集出访，其实也是我觉得跟俄罗斯那个地方可能要进行一些互动。但是我现在看不出来就俄罗斯在什么方面能给中国提供实质帮助。但是我还是相信呢中国的经济可能要出大事，经济可能要会发生一些危机。有一点像走进了就是大跃进之后呢有一个59年， 就是你知道59年那种毛泽东在庐山会有一个抉择，究竟是回头退下来救经济呢，还是说继续往前跃进？那习在这时候举棋不定。那么这个他现在呢，我觉得到俄罗斯去主要是看能不能在财政或者其他方面做一些安排，然后能够呢救他的燃眉之急。
嗯，好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有第29次总理定期会晤，第10次财长定期会晤，两国官员，中俄两国官员是频繁定期会晤，看来中俄关系的确不同寻常。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说过，中俄关系上不封顶或没有上限。外长王毅也说过，说中俄关系不是盟邦胜过盟邦。我请教纽约夏明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两国高层如此频繁的定期会晤？更不要说习近平和普京过去几年呢，至少年年见面，这种关系您怎么看？
是，这种频繁的会晤了，那么说明了两国呢面对着一个新的一个变局，那么两国呢需要解决当下的一个重大的危机。那么这个危机来自何方？这个危机来自了几个方面，当然一个是乌克兰呢展开了反攻，那么乌克兰拿到了各种新式的武器以后，那么现在呢有一种就是那个势头了，那么现在在往俄罗斯的本土进攻了，那么当然对就是整个战场，尤其对国际的这个对乌克兰的那个支持了，这种鼓舞了，那么应该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对习近平来说，他当然看到那个格局的发生变化，是会有一个就是恐慌的。那么因为习近平尽管在过去的那个几年呢，已经那个进入第三年了，那么在过去的几年说他一直保持中立，但他其实一直在暗中就是挺那个普京的。他挺普京的一个主要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就是目的，认为如果我跟俄罗斯背靠背，我们就那个牢不可破，那么就美国呢就不可能在全世界称霸。那么另外呢，他认为普京呢跟他呢那么处于更近的意识形态，那么因为现在你看北韩呢已经把普京呢都叫成同志了，也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思维体系下呢，那么他们在那个抱团，那么所以对那个习近平来说，他认为从意识形态和政体安全，普京呢作为一个另外一个独裁者，那么使得他呢感觉到有底气，同时有合法性，那么两个人呢可以互相给力。那么当然第三个，我们看到最近呢，因为俄罗斯其实处于一种非常那个就是危机的状态，所以俄罗斯呢就是有一种饥不择食的一种感觉，他跟金正恩呢那么那个升级他们的军事联盟，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你任何一方，那么另外一方呢就要那个参与，就说你打那个我的伙伴就打我，我就要卷入。那么可是呢，中国呢正好是被北韩跟俄罗斯呢夹在中间的这么一个国家，而我们都知道中国呢那个尽管习近平对那个普京呢有一种虚幻的那个妄想，那么但是呢就中国人呢对普京呢是没有信任的，而普京对中国呢是更没有信任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普京在过去呢玩弄权力那个均衡的游戏呢，是想把习近平呢作为一个块头很大的，可是呢为我火中取栗的那么一个就是那个二傻子的，那么这样来为我服务。但是呢那个习近平认为呢，就说你普京呢是一个破落户，那么你在经济上呢在那个连基本的生活那个给上了都会那个就是依赖我，那么尤其现在陷入在乌克兰战争，那么所以习近平呢他有底气认为呢我可以就是把那个普京给控制住，所以他们两个呢其实在相互的都在想玩弄对方。那么这种玩弄对方呢当然就有很多的风险，所以今天呢两个国家的密集的就是那个接触呢，其实就是解决他们中间呢相互之间的猜疑和面对的风险。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得那个指出了，因为李强其实在外交事务上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决策权的，那么所以李强呢今天呢带领他的这个经济班子去了，其实也就所谓的落实两国国家元首那么所那个就是划定的这种大的方向。那么所以呢我们呢看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个是更公开的，那么我们更能看到公报性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呢很多具体的商议呢还是在元首之间，还是普京跟习近平在定夺。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尸骨无皮说，在普京政府遭到乌克兰的意外反攻之际，中共政府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财政部长密集访俄，南不保两造要调整无上限的关系，重新画一条线，南不保两边啊，中俄双方要调整无上限的关系，重新画一条线吗？麦斯克史蒂啊，这个很难念这个名字。 说中共呢想背靠背挺俄打持久战，结果泽连斯基逆势而为，攻入俄罗斯本土，北京恐怕比莫斯科还慌。万一俄提前倒了，中共的假中立、真教唆就大白于天下了，被制裁封锁将提早到来，统一大计更将无疾而终。现在密集访俄是要摸清普京实际情况，缺什么给什么，同时心理上安抚北京，继续坚持和北京宣言救哈马斯意思差不多。另外一位叫天地良，说中国各级部门的官员密集访俄，主要就是要传达习对普京的坚定支持。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去，就是要告诉俄方，中方可以出枪、出人、出钱。总理和副总理访俄，就是告诉普京，习一直站在你的身边，不要倒下压倒我们的伟大领袖。这其实凸显了习目前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心态，大不了老子全押上。我们刚才给大家读了一连读了几位网友们的看法，不管这些网友们怎么看，但是都能自圆其说。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简要点评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些网友们的看法好吗？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好。好，首先是王博士，您怎么看刚才？
对，那我觉得呢，假如啊，就是我们顺着网友思路说，假如这是个普京在军事上有麻烦，会给习带成间接的麻烦，间接麻烦我们军团说，假如这个麻烦对普京是灭顶之灾，中国应该军防访问多，就应该会有军工企业访问多，就是那么再会有科技军事技术访问多。如果假如不是这方面，我觉得如果假如经济方面，说明两国的经济有问题，那就是给普京呢进行经济输血。但是从现在西方研究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的在这个中战争的支持呢，原来的这种经济支持继续在搞，现在看不出它有一个继续升级。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在零部件，就是在武器的零部件生产，因为西方最初给中国画出底线是不许提供致命性武器，但是呢现在后来发现呢普京的战争机器就生产机器恢复的很快，主要是中共提供了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又现在在进行新的这个底线，在进行谈判，不许呢北京去提供这个零部件，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北京的经济有麻烦，他现在需要俄罗斯帮助，什么帮助现在看不出来。
好，那夏教授简单说一下就好。
是，有可能是一种北京呢在对中俄关系呢，尤其是从经济领域里边。因为李强要那个当家了，要把经济呢要给就是维持下去，要给大家吃饭，就是吃饭财政要维持下去。那么你中国目前经济的困境呢，那么中国呢就是也知道，在过去齐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完全那个就是受到西方的全面的制裁，也就不想跟流氓国家呢进入同一个俱乐部。那么今天呢，你看到北约呢已经发了宣言，认为中国呢已经在那个促使那个俄国的各种入侵了。那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现在呢，如果想解救他的经济的话，那么他恐怕呢还是离不开西方。而他现在呢，如果离不开西方的话呢，他有没有可能给就是俄罗斯呢进行某一种程度的疏远？那么再给西方国家表达一定的就是他的态度呢，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那么中俄高官这种频繁见面的时机，就像刚才我们大量网友说的那样，确实引人猜疑。不久前我们看到乌克兰军方突破俄乌战场的焦灼局面，成功的攻入了俄罗斯本土，全世界声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这个阵营的这个士气呢大振，美欧等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力度也在增加。我来请教王博士，在这种情况下，中俄高层加紧接触和会晤，不能不引起西方和国际社会的猜疑，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是也是比较反常，因为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就是在俄罗斯在最占上风的时候呢，北京的态度也是首鼠两端，一方面说呢中俄友谊什么之类的呢，还是呢好像要对俄罗斯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实际上在物质上也提供支持，但是呢他还是害怕。刚才夏明教授也讲了，其实真正的导致北京经济崛起或者发展或者困境的是西方国家，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所以在这问题上习近平是清楚，所以呢他又不能得罪西方。那么现在他这么密集的访问，在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 你不可能打赢乌克兰战争。按照他们的目标说，一个是扶持一个亲俄政权，还有一个就去乌克兰去军事化，这两个不能实现的时候，普京都已经放弃的时候，他又这么密集呢？这点是确实，我觉得呢是违反他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到底说，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外交政策挺鸡贼的，就是说真正的他要躲开对他比较大的危害，同时呢就占便宜，就是借着别人有难的时候呢，西方国家是要解决问题，特别美国是要解决问题，哪怕得罪一方，我要解决问题。中国总是在两头在那说一些漂亮话，然后哄着双方，同时呢，在这个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中间或者之后呢，能占一些便宜。但呢，在另一方能得到变成朋友，另一方也不得罪。但是这次他这么去做，所以我还是认为呢，北京现在有燃眉之急，需要解决，才导致了高层密集的访俄。
的确。就是说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星期之内这么多高官赴俄罗斯，不能不让人起疑。干什么去？谈什么？双方财长、副总理、总理一起谈什么？如此高层级的定期会晤的内容是什么？这是观察人士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更高层的这个会晤内容呢，双方都没有透露，但是从官方披露的双方财长就宏观经济形势跟政策、双边财政合作以及中俄在二十国集团呢、金砖国家财经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等技术层面的议题来看呢，双方接触的内容，这是外界猜测啊，可能涉及到西方和国际社会最关切的中国如何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等问题。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你可以看到了，就说过去中国了，基本上可以利用西欧国家，就是欧盟，那么跟美国的有不同的利益了，那么他可以就是那个纵横捭阖了。那么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使得那个欧盟国家、北约国家高度团结，那么这样一致对抗那个俄罗斯。那么所以俄罗斯呢，目前普京呢，他的那个就是面临的外部的那个外交政策、军事战略政策啊，那么出现一种可能会那个崩塌的一种情况。那么但是同时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跟俄国他们有一种那个期盼呢，就觉得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呢，假如那个特朗普总统那个会重新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会给他们呢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因为目前那个普遍的看法，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从普京的视角，那么他们都认为，还有中国的视角，他们都认为呢，给特朗普呢打交道呢会比较容易，因为特朗普首先会把美国搞乱。但是你会发现，美国的国内政治发生急剧的变化，不仅有拜登就是体面的就是退休，那么拜登呢现在就是把副总统呢扶上马，然后呢还要送上一程，那么现在他在管家务啊，内政、经济、外交了、战略了，还有五个月了，要把他给就是管起来，那么让就是那个哈里斯去那个全新的那个全身心的去打选战，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美国的内政呢，现在从普京的角度和就是那个中国的角度要那个就是那个对赌美国了，押宝在那个特朗普上面呢，就出现了某一些就是那个变化。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跟俄国来说，他们的紧急磋商啊，可能是中国有许多呢就是给俄罗斯要讲一些真话，哪些东西呢我们是帮不了的。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呢这两个国家呢也意识到了最近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形势、西欧的形势呢发生各种变化了，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呢恐怕是难以应付，可能他们是想找出一个新的一种那个方式，尤其是通过所谓的经济的互补，那么来维持他们的目前的经济的生存。
好的，一位叫 Hate 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看法。他说，俄罗斯存在对共产党统治试图合法化有很大程度上的说辞啊，他说俄罗斯的存在呀、对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统治试图合法化有很大程度上的说辞。如果俄罗斯解体，那么中共呢也在灭亡的边缘了。瑞潮发表不同意见，说这标题啊有点误导性，感觉中国官员去访问就是去表达支持的，其实呢这是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制度性安排，和俄乌战争没有关系。真的是这样吗？啊，制度性安排是29次总理定期会晤，从1996年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开始了，每年都有。然后呢，中俄财长是第10次 年度会晤，但是呢，有观察人士注意到，每年会晤一次，这是固定的，但是时间不是固定的。比如去年两国总理的定期会晤呢，是在年底左右那个时间，可是今年呢，都排在一个星期之内，这是为什么呢？这恐怕不会跟这个俄乌战争没有关系。我们这样，请两位专家就简单的一两句话说明一下您认为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说的有没有道理？王博士。
对，我觉得时机，而且呢，有时候呢，有些礼仪性场合，其实北京也可以回避出席。比如习近平曾经说过想出席，就是关于俄罗斯举行的关于二战的这个，那后来他就是怕西方国家引起反弹，所以他就是没有去。然后他选择了一个，他说他刚当选之后第一个出访是俄罗斯，他用这样一个说辞来为自己遮掩。还有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就让王毅呢去替他去出。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北京有的战略考量的，都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是的，
外交辞令方式回避的。
夏教授，您怎么看？
是，刚才像王金涛博士讲的，比如说像普京呢，在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新的任职的那个仪式上啊，那么中国是有意回避的。那么习近平尽管已经在欧洲，但他回避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俄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充满着猜疑。那么所以它的变数呢，其实也是会很多的。
嗯，好的。那么随着俄乌战场局势现在朝着有利于乌克兰方向发展呢，许多中立或齐强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啊、印度啊、墨西哥等国，都开始相应调整自己的立场了。我们看到，比如印度总理莫迪可能这两天就要访问乌克兰去了，而中国现在呢却反其道而行之。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的考量是什么呢？
对北京这个考量，我觉得很大算是跟习近平的蠢有关系。就是说照理说呢，你看毛邓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曾经相信过共产主义，但是后来他们的民族主义情节都让他们意识到，俄罗斯才是在地缘政治上，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上，都是中国最大的宿敌，所以他们对俄罗斯都很警觉。那有一次我记得李鹏后来去访问俄罗斯，就是一个外访，顺便访问俄罗斯，后来回来叫邓小平狠狠训他一通。就是邓小平要亲美，这个有点像中国叫远交近攻的，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那么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中共和俄罗斯走得紧呢，我觉得一个是呢习近平有盲点，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面对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话题也讲到了，在民主和专制的对决上，美国态度毫不犹豫要领导世界，就围堵专制，而中国是专制的核心，所以对中国这样的话，习近平为了这个缓解美国压力，需要和俄罗斯抱团取暖。这刚才夏明教授也说了，还有一个呢，他也用这个方式拿俄罗斯做一个筹码，对吧？你美国要对我坏的话，我就跟俄罗斯走近点，然后你要哄我，这样我离这个俄罗斯就可以远一点，做一个筹码。还有一个，他想占实际的便宜，比如低价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说你知道俄罗斯在忙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把东亚这几块地方都让给等于北京就趁机出击嘛。本来俄罗斯打一仗呢，是想收复他过去前苏联帝国的地方，结果为了一个乌克兰，实际上北京通过上海条约，你看最后白俄罗斯什么的弄起来之后呢，现在就是已经要把原来的前苏联范围的很多地方要纳入到他的一带一路。这一点其实俄罗斯知道，但是呢他现在没办法，他有乌克兰战争拖，所以我觉得北京想再占点实际的便宜。
嗯，
但是大方向上来说，人老说中国经济互补，其实中国那些东西呢，这个要说的话，中国还是跟美国经济是最大互补，就是说中国最需要的东西都在美国，并不在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经济排名能排到中国，按省排的话，按实际上的，如果刨去汇率，能排进前五名就不错了。所以它这个经济上对中国那已经根本，它的体量，除了几千颗原子弹来说，我觉得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在奥巴马时期，他吞并克里米亚，奥巴马就说俄罗斯以后就是个地区强权，它在全球的超出它的周边国家范围内也没有投射能力。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没有时间恐怕再请教夏明教授了我以我们这次这个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于次郎说，俄中的合作是无上限的，所以中国官员大概去莫斯科向普京传达，中国大门永远为普京敞开，如果要逃亡的时候直接越过俄中边界就可以了。 Richie Winson 说，据报道，俄罗斯准备在动用核武在乌克兰战场上，同时防备中国，也把部分核弹对准中国方向，尤其是在中俄边境附近的核弹，这可能是中国很多高层密集反俄的主要原因。绿豆兵说，没有中共的物资支援，普京早就连卡车都坐不出来了，要靠双脚走向战场。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纪念邓明旦，又为毛招魂，习近平自我矛盾吗？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网友可以透过X 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